对年龄上它的这个冲击的区分是很大的。如果说我们简略的一些来分的话，就是说 OK 成年跟青少年甚至第二代或第三代这么来讲，因为它其实一个文化它的这个归属感的一个变迁或者一个隔离是一个很影响深远的一个事情。一般来说的话，对成年人或者中年人，他如果说是半途出家到了新的国家，像澳洲来的话，他是基本上大致上他是忙着适应环境，忙着适应这个生存。很多时候啊，他这个他有一个空虚的或者困惑的感觉，他可能没有时间去探索或者是这个反思这个感性方面的问题，或者忙着为了生活、为了家庭的这个延续而去忙碌了。对于这个青少年，他的反应反而有时候会蛮深刻的。一个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他自我的意识、心理啊，甚至性方面或教育方面，他的发展，他都有最好是有个一贯性。如果说是十岁左右吧，从十来岁到十七八岁，就小学、中学出来的时候，他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切断，所以也是忙的事情。同时呢，他这个感性的方面的事情，他们就比较敏感一些，因为他的时间再怎么来说，空余一些，见到的层面也比较多一些，比上一代多一些，那么反思的机会大一些。所以有时候啊，会看到一些这个家庭的出现的这个分歧的事情或者是争执的事情，重点是放在孩子身上，不愿意上课，不愿意这个跟家庭家长这个交流啊什么的。其实孩子的这个冲击是蛮大的。另外的话，这个是统计学上面来讲的话，移民往往第二代甚至有时候第三代，他对跟当地的民众的心理上的需求的比较的话还是蛮高的。这不光是中国人，这是从1930年代美国的隔代的移民的这个心理健康研究就开始发现了。一个学者叫做 UGA 开始研究北欧的移民到美国，后来在大概十来年前吧，英国也印证在这个印度人和这个巴基斯坦人包括东亚的人的这个移民到英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心理上卫生上的这个需求而测试。第二代第三代也有影响，还有很多的这个心理上的障碍或者说是困惑困境出现。所以一个移民他不单是影响一代，他影响孩童也影响这个第二代，所以是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是影响深远。
您刚刚所说对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广一点的话，从统计上面来看的话，就是那个抑郁啊或者是焦虑症的并发率比较高。对心理上就是个人上面的感触上讲的话，孩子第二代他有时候不管是这个移民或者说是家里发生巨大的冲击或者是说劫难，家长呢有一些这个不太理会或者感情上很难跟孩子疏通，那么孩子在第二代长大的时候，他是感觉到一个支离破碎，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看不到为什么原来是怎么回事。中国一句老话叫做痛定而思痛，所以有时候这种痛是在第二代的时候才显示出来，他是莫名其妙的觉得就是好像就是一个疏远的疏离的感觉，也没有看到原来怎么回事。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他有很多这个抑郁啊焦虑的情况会出现。而这个有趣的是呢，第二代其实也是在寻求答案的这一代。那往往看我们有一些突破性的艺术家或者艺术家的群体都是在这个第二代身上出现，所以我是说艺术常常是来自于这个苦二代，经过了劫难或者经过了这个移民的以后的第二代开始追寻的寻根，而发现产生了很多艺术上的这个火花。
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新移民的家长也会有意无意的给他们的孩子接受一些中国艺术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个教育。您觉得在这个二代移民上面，在对孩子艺术文化方面教育熏陶上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度算是合适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觉得因为一个人的自我的意识就是自识，或者说他有一种潜意识就是 innate knowing 这东西不是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也不是说一代二代才形成的，甚至大脑的运作也都是很多代形成的，所以它有一个前后一个连贯。家长说是要灌输对孩子们这个文化的传承的教育，那是我觉得是很对的，因为这个人的精神啊，它自是是好几代好几代形成的。那么怎样避免这个零散或者切断，这是很对的。那当然，他这个艺术的对于艺术或者文化的接触，他不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家，可是就是这耳濡目睹的艺术的这个接触呢，也是能够 使得孩子有一个贯通的感觉，有一个连贯性，所以他自己的知识比较巩固一些。不管他是不是将来会投入艺术，或是做哪一方面的这个艺术家，那倒无所谓。接触是蛮重要的，对孩子知识的肯定也比较好。
那么现在很多在中国的父母都想尽早把孩子送出来留学读书，我们从心理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什么年纪的孩子他独立出国是最合适的？
我个人觉得是年纪越大越好，因为对于一个孩子啊，他这个在成长的过程中自识在形成，没有形成的时候很需要这种归属感，或者说是觉得一个共同感，而且文化啊语言的交流是蛮重要的，所以在年纪小的时候或是青春期的时候给他们这么一个冲击，对纯粹对精神或者是心理健康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怎么说，这是一个负面的事情，我是觉得。当然了，如果说是为了孩子们的学业，孩子们将来的经济啊或是社会地位的发展来说，那你说父母觉得越小越好，将来他能够这个学术或者说是这个适应方面能够根深蒂固，可是对孩子的这个心理上的健康讲起来，我觉得是如果说是越早出来的话，其实看护或者说是要补助这方面的任务就更艰巨。从心理上讲起来的话，年纪越大越好。
我知道您在这个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也经常会给病人结合一些艺术治疗，比如说写意啊，写意画啊，比如说用一些道家思想来启发病人。那么是不是这种治疗也可以转化为我们一些家常的预防，比如说用艺术来帮助新老移民在他们找到文化的慰藉或者心理的归属感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就中国人的这个从道家或者说是艺术就是写意方面的思维来看的话，不是光属于中国人，它其实是一种世界性的，它是跟当下的心理治疗心理学它有很多的这个默契，所以其实我用的写意的这些疗法大部分还是用在澳洲人身上，并不是很多用在亚洲人身上，反正亚洲人有时候反而觉得有点抵触。那么其实这个是思维理论上一个相通的一个事情，协议跟西方的当下的心理学的这个思维路主要的是说怎么样发掘，有个自己给自己的空间去发掘自己的直觉，自己的内在的认知，就我刚讲的 innate sense 或者 innate knowing。 如果说是从这个中国的协议的艺术上讲，以前那个董其昌就是讲说什么，他要除去这个胸中要除去了沉着，所以才是秋壑而生。那么怎么样去简化了我们周身的这些杂音这些的污染，能够真正的纯净的让自己去探索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是什么，是谁，要什么，这个是一个进化一个澄清的一个过程。艺术，中国的传统艺术它有这么一个这个 element， 它有这么一个因素，西方的艺术缺乏这个。其实所以东方的艺术是一个世界心理世界文化的一个瑰宝，不是完全是为了移民的。
您刚说到归属感的问题，增加移民在这边的归属感，然后通过这个文化或者是艺术来进行心理健康疾病方面的一些预防。那如果是说一个人他太过于专注去欣赏中国的文化艺术，会不会进一步的加深他跟当地文化之间的一个分裂或者是隔阂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更加的积极的去融入西方的一些文化艺术，去把这个两者结合起来？哪一种？
这个很妙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这西方的文化其实也越来越东方化了。原来的西方这个200年来吧，它就基本上是一个逻辑的单线性的思维。那么中国的这个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广角，是多线性的思维的。这个整个的西方文化其实是不管是艺术啊，或是哲学，或是这个科学吧，它都是转向这个觉得越来越东方化了。所以现在有个新的词语叫做 Easternization。 做一个移民的话，或者是第二代移民的话，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就是怎么样跨文化，而不是做一个文化夹缝里面之间的人。我觉得这个东方与西方之间没有冲突，我们是从这个更高的一个方向去走，怎么样做一个跨文化的人。因为西方的社会也在开始要走跨文化了嘛，那么我们其实有这么一个先天的一个优势，可以对东方的文化本身就有一个了解，是血液里面的了解。所以呢，做一个跨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宏大的一个，而且领先世界文化的一个境界。那么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挤在这个文化夹缝里面，那么也不东也不西了，因为中国本土也在西化呀，所以那反而是变成一个已经过时的夹缝里面的人，是过时的人。这个东西是跨文化，而不是做夹缝里面的人。